兽的印记，我当时对兽的印记的理解，
就有了一种感性的认识。
哎，就是就是说，它并没有随着我那张中止党籍的申请而抹掉，
嗯，
它在我心灵还存在着，
嗯，
就是我一直不敢涉入它，不想就是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东西它都在存在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时我就开始反思自己，
就说这个时候必须逼得你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理性的去
逃
不了了，就是你必须理性的去想自己，就是说这大半生在共产党内，
嗯，
自己的就是一切，就是开始静静的反思，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无意中自己就流泪了，
哦，
过去就觉得共产党就是看完九评以后共产党不好，反正我也没干什么坏事，
嗯，
那个共产党也没教我干什么坏事，
嗯。
我也一直是很不错的嘛，
嗯，
就这些东西就是笼罩着自己，等静下来想，当认识到自己也是中共体制下一个可悲的受害者的时候，这时候就那个心灵就得到了一种解脱，就是说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受过迫害，而且一直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是得到党的关怀和培养教育的，这个时候
嗯，
感觉到自己其实心灵是被共产党扭曲了，
嗯，
思维也变异了，
嗯，
所以现在读了九评以后是换了一个角度，就出来以后换一个角度再去看共产党，
嗯，
再去看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从心灵深处挖出了那种痛。我是属于中共体制中根正苗红的那种典型，
嗯，典型，
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
哦，你父亲是，
嗯，我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老革命。
哦，
嗯，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嗯，好多我的家史是父亲小时候讲给我听的。
嗯
嗯，我们家有一块匾，这光荣烈属的匾，就是我爷爷在这个
牺牲
在部队牺牲了，嗯。后来我父亲说他13岁的时候去到部队找他父亲，就是后来没找着，就说牺牲了。
哦，
这样的话他就当了一个小兵，就没有回家。就跟着部队走，就这样当的兵。
嗯，
所以我就57年呢，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
嗯
嗯，你也知道，57年正好是也成长的那个红色的年代。
嗯哼，
所以从小呢，这个
自豪啊
啊，这个幼小的心灵也就理所当然的，
嗯，
毫无抵抗的就被打上了这红色的烙印。
嗯哼，
特别加入共产党以后呢。嗯，已经把它作为自己一种纯真的信仰。
嗯哼，
真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吧，好像把生命献给他是一种自豪光荣的事情。
嗯，从那个时候入党以后，然后慢慢的就又上了大学，
嗯，
对吧？
对，
又上了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又开始工作，
嗯，
那整个这个政治生命跟你整个的这个自己的真正的生命是在平行的向前走。
对，
它有多重要呢？
嗯，我可以这样说，它是我精神上的一部分，主要一部分。
嗯，
那就是说，因为我从小受的那种教育，生产那，就是说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成长在那个年代。
嗯，
可以说我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
嗯，
因为就一直是这样教育过来的。
嗯，
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这个共产党的体制之内吧。
嗯，
我可以说我坚信共产党说的每一句话，
嗯，
做的每一件事。
嗯，
我从来没有分析过对与错。
从来没有分析过，
也没有感觉过错，我更没有怀疑过他会错，
嗯，
所以他教育我那么多年，就是让我爱他之所爱，
嗯，
恨他之所恨，
嗯，
记得就是说我反思自己的时候，就说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出身好，
嗯，
我很引以为自豪哈，
嗯，
看到那些出身不好的，就是真欺负他们呢，就是说出身好的学生打那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骂他们，虐待他们，
嗯，
自己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从来没有过怜悯。
因为，啊，你也欺负过他们吗？
欺负过，
嗯，
因为我认为，因为你不那样欺负，怎么能证明我好呢？
嗯，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他们父辈种下的恶果。
嗯，
所以就是那么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嗯，
所以我说这个思维变异就是这样引过来，就一直是这样的。
嗯，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嗯，到再大一点呢，就是发现自己同龄的人，比如说，那些出身不好的，不能升学呀，啊，不能参军呐，啊，就好多事情都不能干。我也很幸灾乐祸，
你也而且你也很心安理得。
就是我现在我就觉得那活该呀，谁让你们出身不好了？
嗯，
那怪谁呀？怪你们的家庭啊？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那样的情况，所以我就也没有那个同情和怜悯之心，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就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是活该。所以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吧，因为我先生家庭出身不是特别好，我第一次跟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呢，因为他家里在农村嘛，他的父亲就领着我到附近的一个山上去参观，参观下来以后呢，他父亲把脚步就停住了，他说那个看旁边那个坟嘛，那是你小姑姑的坟。当时我就觉得很诧异哈，觉得很纳闷，因为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个姑姑怎么会坟在娘家呢？出嫁以后因为都应该埋在婆家嘛，那就只能说是没有出嫁。我说哦，我说姑姑没有出嫁哈。然后就是他父亲那个表情非常沉重，就说你姑姑19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富农，说那个嫁过去没一个月呢，就赶上这个共产党搞这个土地改革运动，他说就带领贫下中农什么斗地主啊分田地啊，他说你姑姑那个村没有地主，那么富农是主要的斗争对象。说着他都说不下去了，那我当时不以为然呢，我想的话这有什么呀，嫁富农那肯定是没什么好的了，就是一想那结果就是这样。回去他就还是要告诉我，他把我作为他家庭的成员的一部分，因为他没有人去了解他这个去听他这个，因为那个社会你讲是什么意思，这是政治问题，他就想让我把我作为他家庭一个成员，让我了解他家庭的这个情况。他说那天呢，说门外边说有好多人拿着这个线镐棍棒敲那个门，敲得很紧。他说你姑父和家里的男人全从后窗逃跑了，说家里边都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个门越砸越紧。回来说你姑姑当时就站起来向门那块走，然后家里说别开呀，很危险的，因为那几日天天有人被打死，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土地复查嘛。他说那个回来你姑姑就很平静，因为我姑姑据说长得很漂亮，又很年轻嘛，就刚19岁。他说我刚嫁过来跟这里的乡亲都没有恩怨哈，怕什么呢，就把门开开了。说这门一开了，当时就被一棍棒就给凿了一通，然后就有一个人拿着那镐头照着他头就砍刨下去了，当时那血就喷出来了，然后就因为都懵了嘛，家里人也都懵，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然后说姑姑就开始往娘家方向跑，没跑几步就
倒下了
、说后来有一个好心的人把他的尸体送到了这个
娘家。
这个你看这事情虽然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公公那个表情非常沉重，他眼里噙着泪，我记得当时他的表情眼里噙着泪跟我说，他说你这姑姑哈是我最疼爱的小妹妹，他说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惨状我也被吓坏了。然后他就讲就像在现场一样，他说我和你婆婆呢洗去了她被血粘在一起的头发，那个头发上都是血呀，然后用那湿毛巾擦掉的他脸上和身上的血。他说不敢有怨不敢有恨这几个字，后来我反思的时候每想一次我都要流泪的。我非常淡非常平静，一点都没有动心的听他讲，就像听一个
毫无相干的故事。
他就说不敢有怨不敢有恨，连哭一声都不敢，恐怕惹来麻烦，他说就把他偷偷埋在这儿了。我就是其实我这人是很有同情心的，为什么当时是那种表情呢，就是因为听说他嫁给了富农，就是因为他被贫下中农打死的。我说那只能是活该了，谁让你们把他嫁给富农呢，嫁给贫农不就没事了，那只能是活该了。所以公公想跟我讲想从我这儿获得的一些
一点安慰
没有，我当时没有，因为这就是共产党多年对我那种教育，让我爱他之所爱恨他之所恨产生的结果。